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16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星期天，数以万计的人穿着黑色的衣服走上香港街头，要求这座城市陷入困境的领导人下台。他们同时也抗议香港警方镇压6月12日的群众示威。在夏季炎热中，人们从维多利亚公园前往香港的政府办公地，一些人带着白色花朵，他们打出的标语包括：别杀我们，孩子不是暴徒，不要引渡到中国，打倒香港四人帮，反送中，称香港，林郑不是我老母。路透社报道说，一些香港大亨已经开始将他们的个人财富转移到海外。投资者大卫·韦伯在星期天的时事通讯中表示，如果林郑月娥是一只股票，那么他建议卖空，标价目标价为零。韦伯说，他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公众的信任。他在北京的监管人员目前虽然还公开支持他，但同时他近期但也同他近期的提议保持距离。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星期天的评论中表示，中共中央政府对他坚定支持。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副总统彭斯原定六四当天就中国人权问题发表讲话，被特朗普推迟，以避免月底20国集团峰会与习近平见面前激怒北京。彭博新闻社15日报道说，特朗普还推迟了一些对中国一些监控公司的制裁。彭斯原定在讲话中对这些监控公司提出批评。报道说，彭斯的讲话被推迟到本月24日，那时距离日本20国集团峰会只剩几天的时间，而且北京方面暗示习近平可能不同意出席峰会。特朗普政府内部现在正在进行辩论，确定彭斯是否在24日发表讲话，以及彭斯对北京的立场应该强硬到什么程度。在华盛顿的智库威尔逊中心的发言人麦肯纳证实，彭斯计划6月24日在该中心发表讲演。白宫通讯部门官员表示，6月4日的讲话日期是临时性的安排。有媒体报道说，华为公司正在利用拥有的技术专利加紧向美国公司征收专利费用，以抗议美国施压。洛杉矶时报15日报道说，知识产权管理软件公司 Anaqua 提供的数据表明，华为在全球拥有56492件通信网络和其他科技发明的有效专利。华为正在与美国微信通信公司进行专利谈判，与高通芯片公司就专利的价值问题产生纠纷。华为去年还指责美国国防承包商哈里斯公司侵犯了华为的网络和云安全专利。美国国防代理部长帕特·沙纳汉说，在阿曼湾两艘邮轮遭到袭击后，美国正试图在中东建立国际共识。美国指责伊朗制造了这起袭击事件。军方提供的视频显示，伊朗巡逻艇上的人员正在从库库卡勇敢号船体上清除一枚没有爆炸的帽背水雷。伊朗总统鲁哈尼说，除非参加伊朗核协议的其他全球大国显示出积极的信号，否则伊朗将削减遵守核协议。美国去年单方面退出了该协议，并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实施了更多的制裁。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今天咱们学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看看宠物心理医生靠不靠谱。
I'm happy to say your dog is totally healthy.
分析一下打高尔夫的好处。
Playing golf is a good chance to expand my business networks.
It certainly is.
走神放空一下。
Li Hua, how can you zone out when your final is tomorrow?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跑腿和放鸽子。
我保证我们的节目绝对不会放大家鸽子。
那是当然了。好了，闲话少说，咱们先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mmune。 Immune is spelled I-M-M-U-N-E。Immune.
Immune 的意思是免疫的，比如 immune system 就是指免疫系统， immune disease 则是免疫系统疾病。 Immune 还可以指免除的，不受影响的。
Apple's OS X, which has long been considered immune to viruses, was recently hit by a malicious software called Flashback.
苹果电脑的 OS X 操作系统一向被认为百毒不侵，可是最近该系统遭到一种名叫 Flashback 恶意软件的袭击。
The IMF says Africa's economy is expanding, but it is not immune to global slowdown.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非洲经济整体有所发展，但并不能完全不受全球经济放缓的影响。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mmune, Immune, Immune。
听见没有？ You have to upgrade your MacBook. Mac is no longer immune to viruses. Cat. Cat. Cat.
那、nah, what?
你想什么呢？
What? I'm sorry. What? What? I'm sorry.
瞧你走神的，认真点儿。我正在说给 MacBook 下补丁呢。
对对。Sorry. I spaced out there for a second. 不过正好，下面的 Popular American 里面，我们要来学学走神怎么说。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明天要考试，今天一起复习，但是李华一直没法专心学习。他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语 Zone out 和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So Reaganomics were the economic policies of US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李华 are you listening?
发生什么事了？
李华，How can you zone out when your final is tomorrow?
Zone out? 你在说什么啊, Larry?
To zone out means to lose concentration and to not notice what's happening around you.
你是说我分心了吗?
Yes, a zone is an area. If you zone out, you mentally drift away from the place you are currently at and go off into empty, dreamy space.
所以 zone 是指一个区域。那 zone out 就是走神。
Yep, so stop zoning out. We still have a lot of studying to do.
好吧，那你告诉我，什么是 supply side economics?
Supply side economics argues that economic growth can be most effectively created by lowering barriers for people to produce goods and services.
比如说降低所得税。
Hey,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Cooking? Cooking with what?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It means now you understand what I'm talking about.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是指我终于跟上了，了解你在说什么。是啊，我还是懂一点点的。不过这个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和了解一件事情，这怎么扯得上关系啊？
This comes with a little bit of history.In the 1930s, cooking became more convenient as the kitchen evolved from the old coal-wood range into the wood-gas combination. So when we say,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it means you've crossed the barrier and progressed.
真有意思哎。原来啊，这是1930年代煮饭是从依靠碳还有木头，后来进化成依靠天然气，生活就方便了很多。所以说呢，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就是代表我进步了。
Yes, that is correct. Wow, you're really cooking with gas now, learning so fast.
没错， 我现在精神啊好多了，还是学习英文俚语比较有趣呢。
But we have to keep going with economics, or else we're both going to fail the exam tomorrow.
哎，是啊。But if we keep talking about boring economics, I'm going to zone out again.
Hmm, what should we do then?
哎，要不这样，你先教我 zone out 和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的用法，让我变得有精神以后，我们再继续来看经济学，怎么样啊？
I guess that could work. You seem to be able to use these two phrases already.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当然有啊。如果分心是 zone out, 那很专注的时候就是 I'm really zoned in, right?
That's interesting, but no one says it that way. A lot of phrases are only used in one direction. Therefore, you can only say zone out, but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zone in.
Oh,原来如此，分心是 zone out, 但注意力集中的时候却不能反过来说 zone in.
Right. What about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using that phrase?
Even though I was zoning out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review session, I began to cook with gas.
The phrase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is usually used together as one, so no words are changed.Therefore, we don't say that someone begins to cook with gas.
啊，好麻烦哦。所以说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得要整句一字不漏的用啊。通常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而不是用来形容第三者的。
That's right, now you're really cooking with gas. Do you think we can go back to economics?
啊，我要回家了啦。今天晚上是美国偶像 American Idol 的决赛，拜拜咯。
Wait, Li Hua!
Guys, 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zone out, 意思是走神儿发呆，另一个是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指一个人开始进入状况了。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下次再见。
Cat.我可要批评你了。How could you zone out in the middle of the show?
I'm really sorry. I was thinking about all the things I want to say to my supervisor. 他今天早上又让我去帮他买咖啡。我又不是给他跑腿的小时工。
哦，原来是这样。也许你可以跟他谈谈，说不定他根本就没觉得这是个事儿呢。
杨林， if he asks me to buy coffee again, I will throw it in his face. Yeah, yeah, I will do that.不过大家先拿我当一个模板，咱们来看看跑腿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ie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芳芳要问的，跟班打杂的。
Hey, 芳芳 ，What's up?Do you like your new job?
还行吧，就是初来乍到，专业一点都用不上，净打杂了。
打杂？ What do you do every day?
无非就是复印文件、取东西、接电话什么的。哎，美国人怎么形容这种工作啊？
Oh, someone who does small and unimportant tasks at work is called a gopher. G-O-F-O-R. Gopher.
Oh, 这么说 gopher 就是公司里的小弟小妹。Gopher 的主要工作就是跑腿儿。那跑腿儿又怎么说呢
？We say they run errands for others. Run is spelled R-U-N. Errands is spelled E-R-R-A-N-D-S. The word errand means a short trip that's taken to finish a necessary task.
Errand 差事，复数加 s, errands. 所以 run errands for others 就是替别人跑腿儿的意思。
That's right.I guess you don't really like running errands for your boss, right?
是啊，我想做有意义的工作，可老板总让我干些没用的活。
She gives you a lot of busy work, I'm assuming? The phrase busy work refers to tasks that keep people busy, but are not very useful.
哦，原来 busy work 就是花时间，但没有意义的工作。老板给我 busy work, 并不是因为这些工作重要，而是因为他不愿意看我闲着。
That's right. Fangfang, a lot of people start as gophers and work their way up. I'm sure you'll do just fine.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公司里跑腿打杂的小弟小妹叫 gopher。跑腿是 run errands for others。消磨时间但是没有意义的工作是 busy work。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See, I'm such a gopher at work. I hate how they make me do all this busy work.
怎么可能？你可是我们的优秀主持人。上次还有听众说最喜欢 Cat 的幽默风格呢。
Oh, you know how to cheer me up, girl. Thanks. 那好了，咱们接下来说的好玩的。Today, Tom is taking his dog to a petPsychologist.
宠物心理医生。
Yeah.
这真的靠谱吗？咱们赶快去听一听。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宠物单元的高级课程。Tom 和 Mindy 养的狗不听话所以今天要带他去看 Pet Psychologist。宠物心理医生。
Thank you so much for seeing us today, Doctor. Our dog is having some mental problems and needs a professional evaluation.
Of course, I understand that you're very concerned about your dog's mental health. What's the problem?
Well, you see, he's always running around wild, tearing the furniture up and breaking things.
Is that it?
Well, he also doesn't listen when I give him commands, and he tries to eat the food off of the table.He is really wreaking havoc in our house.
I see.
Professor Bowman, 你说 Tom 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他说的这些症状，比如乱跑、撕咬东西、吃桌上东西什么的，这不是所有小狗都会做的吗？
Yeah, it probably needs a professional dog trainer, more than it needs a pet psychologist.
对了， Tom 说 the dog is wreaking havoc, 这是什么意思呢？
To wreak havoc means to ruin or damage.For another example, I could say that the really powerful typhoon wreaked havoc on the coastal cities.
原来 wreak havoc 就是毁坏，造成很大破坏的意思。
What do you think, Doctor? Is he depressed? He probably needs to be on some strong antidepressants, right?
Well, it's perfectly normal for a young puppy to have this kind of temperament. How often do you take him out to get some exercise?
Not that often.You see, I promised my wife that I would always take him for walks, but I started getting really tired of running after him all the time, so I stopped.
That's pretty important that he gets lots of exercise to use up his energy. He shouldn't be cooped up in the house all day.
我就知道 Tom 很难做到每天出去遛狗。瞧，连医生都说啊， Tom 的狗精力过剩。
Right. The dog shouldn't be cooped up in the house all day.
Cooped up? 就是指被关起来吗？
Exactly. You can use it in lots of different ways. For example, it's important you have someone to talk to when you're sad so that you don't keep your emotions cooped up inside yourself.
Oh, 就是说难过的时候不要把感情憋在心里应该啊找人聊聊天发泄一下。哎，对了这个心理医生还说到一个词 temperament, 这是什么意思呢
The word temperament means character or personality. For example,It's important for doctors to have a calm temperament so they can handle the stress of their job.
Oh, 那就是性情。那 even temperament 就是性格随和好脾气咯。
That's right.
Tom, I really wouldn't worry about it. As he grows up, he'll mellow out.
I hope so, because I have such high hopes for him. Even though my parents never loved me and never thought I could achieve anything...I'm going to make sure this dog is a winner.
I see. So you're treating your dog the way you wish your parents had treated you.
Exactly. And when we win first prize at all the dog shows, I'll show all those people who made fun of me when I was a kid.
Right. Well, Tom, I'm happy to say your dog is totally healthy. You, on the other hand, need some serious professional help.
So, Winnie, what is the psychologist's conclusion?
他说啊狗没病，人有病，需要看心理医生的是 Tom 自己。哎，对了 ，Professor， 他说 "the dog will mellow out" 是什么意思啊
Someone is mellow if he is very relaxed, calm, and not worried about things.
所以医生是说 ,Tom 的狗随着年龄增加脾气会越来越好。Tom 还说等他的狗在宠物比赛里得了冠军他会 show all the people who made fun of him as a kid. 他要向那些嘲笑过他的人 show 什么呢
?Winnie, if you prove that you were right and another person is wrong, you can say you showed that person. For example, I never thought Andy was very smart, but when he got into Harvard, he really showed me.
哦、就是让别人服气见识自己的厉害。原来 Tom 养狗是这个目的啊。我看他还真的得去看看心理医生呢。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Tom 养狗的初衷是 He wants to show all the people who made fun of him as a kid. 诊断出炉，小狗没问题，是 Tom 该去看心理医生了。
Gosh, Tom's a pretty weird guy, huh? I think most people want to have pets because they love them, not because they want to show off to other people.
哎，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呗。
说的对。All right, enough about pets. Now, let's go learn some tips for climbing up the corporate ladder. Today's tip is playing golf.
礼节美语
Robert 两年前开始打高尔夫球在球场上积累了不少商业界的人脉同事 Mark 问他
But how can you play with people who've been golfing for 20 years? Isn't it embarrassing?
Golf has a system called handicapping and the system does its best to level out the differences in skill It's quite common for a novice to play alongside a more experienced golfer
That's interestingI read an article once that says you can tell a lot about a person's management style by how they play golf. Do you agree with that?
Actually, yes. Say, for example, you hit your ball into a sand trap. The way you react to that demonstrates a great deal about your character.
Robert 告诉 Mark, 打高尔夫球有所谓的
handicapping system.
差点系统能够
level out the differences in skill.
平衡不同选手之间的水平让水平相对较差的新手
Novice
能和
Play alongside a more experienced golfer
经验丰富的老手一起打球在这里新手
Novice
还可以用
Rookie
来代替 Robert 说从球风还能看出一个人的管理风格
So the executives on the golf course are all sort of sizing each other up.
Absolutely. So what about you? Do you play any sports?
I was on the ping pong team in high school. Ping pong suits my temperament. It requires high concentration and quick decision-making skills. Unfortunately, ping pong is not a game of choice for most business executives.
Yeah, I don't think CEOs like to get too sweaty.Are you interested in trying your hand at golf?
I think I might be. Do I have to purchase a set of golf clubs to begin with?
既然从球风能看出一个人的经营管理风格，那球场上的公司主管们自然都会
size each other up.
相互打量，彼此观察。Robert 问 Mark 喜欢什么运动项目。Mark 说自己上高中的时候曾经打过乒乓球。
It suits my temperament.
乒乓球适合我的性情。
Temperament is spelled T-E-M-P-E-R-A-M-E-N-T. Temperament.
是性格、性情的意思。可惜的是，乒乓球不是商界高层喜爱的运动。
Not a game of choice.
Robert 表示同意，因为公司的 CEO 们可不想
get too sweaty.
出一身臭汗。Robert 问 Mark 愿不愿意
try his hand at golf.
试着学打高尔夫球。
To try one's hand at something.
是尝试的意思。Mark 问 Robert, 要不要事先准备一套球杆? Robert 回答说,
Not in the beginning. I'll tell you what, let's go out to the club and hit a few balls next Saturday morning. Who knows, you might get addicted.
And like you said, playing golf is a good chance to expand my business networks.
It certainly is. Well, I've got to take off. How does 7:30 next Saturday morning work for you?
Sounds great. Thanks, Robert.
Not at all. I'll see you next week.
Robert 告诉 Mark 先不用制备球杆，可以先去球场打几个球试试手。
Who knows? You might get addicted.
意思是说，说不定你一下子就会上瘾呢。两人分手前约好下周六早上7:30一起去打球。
原来那些商业主管在打高尔夫的时候要 size each other up, 彼此观察。哎呀，连运动的时候都不能闲着，这些老板也是真累。
That's the price you have to pay if you want to be successful in business.
哎，看来我真不是当有钱人的材料耶。
别泄气嘛，杨林。You can be successful in your own field.
借你吉言咯。好了，上面 Robert 和 Mark 约好要去打高尔夫。下面我们要来教教大家，如果其中一个人爽约要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庄明耀问的，放鸽子。
哟，庄明，你干嘛气冲冲的？
今天真倒霉，我刚让人放鸽子了。
鸽子 ？Pigeon? I don't get it.
放鸽子就是你和别人约好，结果对方却没来。哎，美语里这个该怎么说呀
？Oh, you mean you arranged to meet someone, but the person was a no-show.
No-show， 把 no 和 show show 放在一起 ，no-show。就是没来，爽约。
Yes, but Zhongming, who was this no-show? Your boyfriend?
怎么说呢？我约好去见一个从来没见过面的男生，是别人介绍的，就算是相亲吧。
Oh, 我明白了。You went on a blind date.
Blind 后面加上 date 约会 ，blind date 就是相亲吗
？Yes.If your friend set you up with someone you've never met before, that's called a blind date. Blind dates usually end up bad.
可不是吗？就说我今天这个相亲对象吧，直接放我鸽子，害我白等。
In this case, Zhongming, you say, I got stood up. 我被人放鸽子。
Stood up 不是站起来的意思吗？我可没一直站着傻等呀。
No, if you stand someone up, you fail to show up at a date.
哦、oh, ，不去约会放别人鸽子，就可以说 stand someone up， 而我是被放鸽子，所以你说我 got stood up。
That's right， 我也常被放鸽子。Last month I had a date with a really cute guy， but he stood me up。哎，也别生气了，还是说说你今天都学了什么吧。
第一，爽约没来，可以说 no show。第二，放别人鸽子。可以说 stand someone up. 第三，相亲可以说 blind date.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原来相亲是 blind date. What are your thoughts on blind dates, Kat?
我不介意认识新朋友。You can start with friendship and see where things go.
Kat, 其实我的朋友 Matthew 一直想认识你。Let me set you guys up.
Again, I don't mind another friend.
It's a date. 好的，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你有任何问题和评价，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And don't forget to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Bye-bye.
See you later.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星期天，数以万计的人穿着黑色的衣服走上香港街头，要求这座陷入困境的城市的领导人下台，也抗议香港警方镇压6月12日群众示威。在炎热的夏季中，人们从维多利亚公园前往香港政府办公地，一些人带着白花，他们打出的标语包括别杀我们孩子，不是暴徒，不要引渡到中国，打倒香港四人帮，反送中，称香港林郑不是我老母。路透社报道说，一些香港的大亨已经开始将个人财富转移到海外。投资者大卫·韦伯在星期日的时事通讯中表示，如果林郑月娥是一只股票，那么他建议卖空，目标价为零。韦伯说，他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公众的信任。他在北京的监管人员虽然目前公开支持他，但同时也与他近期的提议保持距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星期天的评论中表示，中央对他坚定支持。示威者组织者希望100多万人参加星期天下午2点半开始的行动，就像上个周日抗议引渡法修改时的大游行示威一样。那次的人数，主办者说是103万，警方说是24万。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副总统彭斯原定于6月4日当天就中国人权问题发表讲话，但是被特朗普总统推迟，以避免20国集团峰会在月底在日本举行会议时与习近平见面前激怒北京。彭博新闻社15日报道说，特朗普还推迟了对中国一些监控公司的制裁。彭斯原定在讲话中对这些监控公司提出批评。报道说，彭斯的讲话被推迟到本月24日，那时距离日本20国集团峰会只剩几天的时间，而且北京方面暗示习近平可能不同意出席峰会。特朗普政府内部现在正在进行辩论，确定彭斯是否该在24日发表讲话，以及彭斯对北京的立场应该强硬到什么程度。华盛顿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威尔逊中心发言人麦肯纳证实，彭斯计划6月24日在该中心发表讲演。白宫通讯部门表示，6月4日的讲话日期是临时性的安排。有新闻报道说，华为公司正在利用拥有的技术专利，加紧向美国公司征收专利费用，以对抗美国的施压。洛杉矶时报15日报道说，知识产权管理软件公司提供的数据表明，华为在全球拥有56492件通信网络和其他科技发明的有效专利。华为正在与美国微信公司进行专利谈判，与高通芯片公司就专利的价值问题产生了纠纷。华为去年还指责美国国防承包商哈里斯公司侵犯了华为的网络和云安全专利。报道说，华为去年一年就收到1680件美国注册的专利，位居世界第16位。华盛顿专利律师多伦说，华为要求美国微信公司支付专利费用有政治考量。他说，考虑到华为的立场和他们感受的压力，他们此时向美国公司追讨专利费不会失去什么。美国国防部长帕特里克·沙纳汉说，在阿曼湾两艘邮轮遭到袭击后，美国正试图在中东建立国际共识。美国指责伊朗制造了这起袭击事件。美国军方提供的视频显示，伊朗巡逻艇上的人正在从一艘邮轮上清除一枚没有爆炸的水雷。该邮轮是日本航运公司高港三洋所拥有。伊朗总统鲁哈尼说，除非参加伊朗核协议的其他全球大国显示出积极的信号，否则伊朗将持续削减遵守该协议。美国去年单方面退出了该协议，并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实施了更多的制裁。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6月11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继雨伞革命之后，香港在星期天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政府修订引渡条例。这场被称为反送中的游行甚至蔓延到全球，从纽约到伦敦，从台北到悉尼，都出现了声援香港的呼声。引渡条例为何会激发港人的担忧与愤怒呢？在香港主权移交22年之后，香港的法律制度是否已然崩毁？一国两制是否已经死亡？港人的怒吼和反送中的全球开花能不能够改变现状，震慑北京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分析。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小明。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桑普律师好，主持人好。
第二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是香港职业律师也是独立时评人桑普。桑普律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小明先生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还有网友们，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首先我想先请教在香港的桑普律师。桑普律师，您刚刚也听到了我们的报道啊，今晚的一些最新状况。我们知道在立法会外的公共聚集区在今晚已经关闭了，而且警察在现场不断地盘查路过的所有人民还有他们的这个背包里的一些物品。那么刚刚我们的记者也报道，立法会的主席说这个表决很有可能就要提前到下个星期四，而不是等到6月27号了。这一连串的发展，您觉得可能给香港社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在今晚的香港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今晚的香港呢，就是有网络上的人士已经号召了50万人包围立法会。那这个也不是民政所发起的，是网络上的朋友他们发起的。众所周知，在6月9号的晚上爆发了一场的那个警民的冲突。这个冲突的结果是导致了300多位的年轻人呢被盘查，19人被捕，很多都是中学生跟大学生。那今天我们看到，在刚刚主持人也说过，在那个金钟地铁站、港铁站，已经很多年轻人被警察包围，贴着墙去站立起来，罚站一样。那继续你看到整个金钟已经站满了人，所以这个冲突的情况是好像是箭在弦上的样子，非常的紧张。那今天的情况呢，会不会爆发一个全面的冲突？就看到11点钟，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时间以后一个多小时，就看看他们有没有进一步的行动。那我再次呼吁了，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方式还是我所尊重的看法，但是我想很多人以不同的方式来做，我们只能够去默默的希望他们平安。那同时我们也不会去拆他们的台。以后的发展会怎么样呢？我相信是今天晚上可能会有一些冲突，那你会看到是金钟站满的人，一定会把人挤到别的地方，包括湾仔跟中环一带。警方会不会说故意的挑起的冲突，来导致一个镇压的出现？这个地方已经在盛嚣尘上，大家都已经传了很久了。那未来局势怎么变化？今天的晚上我觉得有发生冲突机会挺高的，但是肯定的，明天从10点钟开始，大会民政已经呼吁香港的市民和平理性的集结在那个立法会的周围，希望能够在他们明天11点钟开始审议二读这个逃犯条例修订，就是送中条例的时候，有一个大部分的人能够站在一起来抗议。那我想相信说这个是一个，另外还有那个罢工、罢市跟罢课也在明天开始。所以我想说，这个民政也发起下礼拜一开始，他们主导一个罢工、罢市、罢课。因为明天那个是从那个民间的社会、民间组织发动的，自发的发动的。礼拜一下礼拜一开始就会全面的发动。那希望在下礼拜四，6月20号，议案这个预期要通过的那一天为止，要瘫痪整个香港，那施加最大的压力给香港政府跟中共政权，这个是 未来局势的一个变化。
是，桑普律师，我想继续请您简单的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在六月九号，全世界都通过了报道，看到了走上街头的香港市民。那么主办单位民政说，有103万人走上了街头。那么港府提供的数字是大约20多万。那么我们知道，中国政府还今天在表示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这个数字呢，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来继续的讨论。人数多，并不代表你就代表最大的民意。但是不可否认的，这也显示了很多的香港民众非常关注这个引渡条例的这个修法。为什么这个修法会引发这么多港人的关注甚至愤怒呢？桑普律师，请您简单的跟我们谈一谈。
以前呢，香港人是一直渴求民主普选，从来没有得到的民主普选要争取，所以要那个2014年的雨伞运动。今天是我们一直拥有的自由被剥夺，那个已经不是争取了，是已经有的一直以来拥有的自由，就是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那个送终跟充公的自由。现在因为中国跟香港之间的那个区隔，司法的区隔被打破了，中国任何法院可以给一纸的公文给那个香港的政府，要求把特定的人送终，把特定的财产充公。那这个情况下，我们免于恐惧的自由没有了，这个已经不是一个所谓民主派温和跟激进，甚至跟本土派或者港独派的一个分歧的问题，是彼此甚至是商界甚至是一些比较偏蓝的一些想法，完全都是自由都被剥夺了。所以今天也看到一个立法会的议员石礼谦先生，他旗下的一家公司，他担任那个独立董事的一家公司，他宁愿那个被没收定金也要放弃投标启德机场的一个土地。可以看到整个东西都已经知道，资金正在撤出，外资港资都已经撤出，失业恐惧在蔓延，很多机构都想把机构搬到台湾，搬到香港以外的地方去，比方说台湾、新加坡等等。所以看到这个恐惧会出现，正因为这样子，下一代怎么办？中年人、老年人有脚、有钱，有钱可以去别的地方去住，但是年轻的一代，就是你今天看一看在金钟的那一代，看看他们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他们现在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多年轻人参与，是因为这个原因。
嗯哼，好的。接下来我想请小明先生来谈谈您的看法。小明先生，我相信您也很关注在香港所发生的这一切。那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呢，在当天就报道了，他说这场星期天在香港的示威游行，它不仅仅是在规模上引人关注，实际上示威者的构成，刚刚桑普律师也稍微提到了，也非常引人注目。我们知道2014年香港的雨伞运动主要是学生领导的，学生参与的，但是这一次参与反送中游行的却是来自香港社会各界，包括了律师，包括了商业界人士，还有许多是第一次参与抗议的中年人。那么您怎么样看待这次香港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它代表的是什么样的意义呢？小明先生，请您谈谈您的看法。
好的，谢谢。香港之所以成为很多人向往的地方，或者说香港市民引以为傲的地方，就在于香港一直有完善的法治环境。在英国治理的时候，香港虽然没有建立民主制度，当然这个没有建立民主制度是和中共当局的压力有关系的，但是香港有令大陆人羡慕的自由。就像刚才桑普律师说的，这个自由是香港市民一直就有的，它不是中共赐予的。而这次中共的修改条例，实际上已经威胁到了香港市民的自由。这个坦白的讲，已经触及到了香港民众所有人继续存在的底线。那就是说，你能不能作为一个自由人来存在，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所以这个情况下，它不是说威胁到某一个人，而是威胁到了所有人的安全，威胁到了整个香港的前途。就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越是精英群体，他们实际上他们的危机感会越严重。所以就这点来说，这个送中条例的威胁，它要比那个香港的那争自由争普选那个情况要严重的多。我们知道香港能够成为国际上的商业和金融中心，和香港良好的法治环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一旦送中，那么香港的法治基础就会受到损伤。就这么来看的话，那么 不仅大批的精英会被迫离开香港，还会有更多的外国企业、外国公司，他们也被迫离开香港。这也就意味着香港的繁荣不复存在。这一点它不仅涉及到了就是说一般的市民，而且涉及到了所有的包括商业界人士。一个是安全，一个是生存，这两个条件宋中实际上都威胁到了香港民众最基本的情况，所以这当然会要导致香港各界都会出来抗议。其实好多包括宗教界人士这次也都站出来抗议了，实际上已经威胁到社会的整体的存在。谢谢。
那么桑普律师，我接下来想请教您，从法律专家的这个角度来跟我们谈一谈。很多人说这个香港民众是不是逢中必反，这个其实这个法律呢是为了保障香港的社会安全，这种引渡条例各国都有，那么为什么特别对于香港的这次要修订这个引渡条例有这么大的一个争议性？您是不是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这个被称为所谓的送中条例，或者这个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它到底有哪些重要的内容？那么对于刚刚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甚至都对此表态了，说对于美国公民在香港的自由与安全也有可能带来一些影响，它对于在香港的外籍人士可能带来什么冲击？这个所谓的送中条例可能主要的打击的点是哪些人呢？
我们可以很理性来分析法律的问题啊，因为这个逃犯条例的修订，我们称之为送中条例，把人送到中国去啊，还有一个叫做刑事事宜法相互法律协助条例，这个叫做充公条例，就是人还在香港，但是可以把钱拿走啊。这两个条例呢，原先是现在没有修订之前是把写得很清楚，不涉及到中国，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的领域，换言之，香港的人不会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或者他的机关要他们送到那边去的。那现在的送中条例跟充公条例就把这个拿走，拿走之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呢？结果就很显然的，就是中国的检察院或者法院或者政府部门，只要现在修订后就是说，只要他到一个中央的地方盖个章，比方说最高人民法院跟检察院拿一个文件到香港来啊，给这个香港特区政府，香港特首先要有一个初审，之后交给法院做一个形式上的审查。形式上的审查就是说，不涉及到有罪无罪的判断，也不涉及到究竟那个人是不是真的犯上那一条罪。现在有30几条的罪行来包括在内，包括了比方说那个贪污贿赂，包括了那个逃税、伪造文件，甚至叛变，甚至是讲到散播别人去那个做一些违法的行为啊，也包括杀人，也包括其他的跟女性有关的罪行等等，30几条。其实大家知道，中国法律要揪一个人逃税等等，或者说杀人放火，跟桂明海他是因为肇事逃逸而去被送终嘛啊？
对。
那所以他的罪名根本不重要的，重要是你那个法律领域是不是一个有公平、公开、公正审判的一个法律领域，包括看看中国是不是？答案显然不是嘛，这个不用我多说了。所以看到，如果运用这个法律来做，法院的把关能力非常有限。真的不像香港政府所说的那个是可以做人权的审查的，即便啊，现在香港政府推出一个额外保障，说是公开审判、无罪假定等等，但问题是这个涉及到中国呀。那你说中国法律有无罪假定跟公开审判，早就写了，但不做而已嘛。那你这个东西也不写在法律，写在政策。那林郑月娥怎么说呢？这个地方只是政策声明。法院，中国的法，香港的法院会考虑到香港高级官员做出的庄严的政策承诺，那拜托，这个绝对不会发生的，因为香港法院是依法办事，而不是依政策来办事的。那香港法院如果说，法律没有给他任何实质审查权的时候，他就 take 了，就可以说勾选了一下，就丢给最后特首嘛，特首最后审批就送终了。整个过程没有任何那个立法会议员的参与，没有任何的消息可以泄露，可以是好像秘密的进行，秘密的去做，这个地方就牵涉到很多人之为。那如果说要把一个人抓起来抠出，就供出其他人，很容易啊，就是他要对付 B， 他先抓了 A 再供出 B， 一个一个把他抓起来。香港就是跟上海、北京、广州没有两样的地方的时候，那一国两制也就完蛋。所以
这个问题基于中国没有公平公开的审判，没有司法独立，习近平讲了绝不走司法独立的道路。那这个时候香港的那个特区政府还有什么话说呢？还有我们所有的舆论都讲得很清楚，这个是绝不可以接受，不是因为逢中必反，而是因为第一，对中国的法律的那个司法没有信心；第二个是在于我们整个法律漏洞重重，香港政府也不愿意去补充这个漏洞，就是希望这样做，这是令人家非常的震撼。
嗯哼，小明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您，从刚刚桑普律师的介绍，您大概也听到了一个大致的情况。记者无国界组织的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先生，他今天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这样一段话，他说中国当局多次的表明了不需要任何坚实理由来惩罚批评的声音。如果香港通过了这项修法，那么北京就不需要通过绑架，可以随意的抓捕在虚假指控下北京希望他们晋升的任何人。所以我想请教您来谈一谈，很多人说这个香港之所以引发这么大的抗争，就是像桑普律师刚刚说的，对中国的司法没有信心，中国的司法制度是不能够被信赖的，所以才有这样的一种反应。但也有另一方说，这是香港部分人士逢中必反的一种反应，您怎么看呢？
好的，刚才桑律师从法律的角度把这个问题仔细分析了一下，其实一国两制最根本的原因就应该在于这两个就是体制的根本的对立。所以这里边如果说把这个法律的问题打通了，这个隔离打通了，那么实际上这个一国两制也就不存在，这是一个最实质性的问题。那么关于法律问题，我们就刚才桑律师讲得很全面了。
是，
所以关于这个什么逢中必反这种说法，实际上这是一种对香港政治市民的一种污蔑。关键问题在于中共他制定的所有法律和政策，他完全出于一党私利，往往是违背香港市民的利益，这才是香港市民逢中必反的根本原因。因为他这个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本身就是违背民众利益的，所以民众不得不反。那么至于说就是说这个法律的老百姓怎么看待，我们可以从最简单可以看到，就是说香港的司法界大约有3000来人参与了这个黑衣静默游行来抗议这个修法，所以这个法律界人士他们对这个法对这个就是当局的修法有一个最专业的判断，这个可以说这个完全可以驳斥这种逢中必反的说法。另外我们还知道一点，就是说导致百万民众上街，这是自1997年以来的第一次。那么如果按照那些人的观点，逢中必反的那种观点说法的话，那岂不是说这20多年来香港市民只反了一次中吗？这和逢中必反是矛盾的呀。所以他们这种说法是毫无道理的，而且他们实际上是把香港市民的这种自主性独立判断的能力完全忽略掉了。好的，谢谢。
好的，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的网站上聊天室里面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想法与看法。第一位就是来自这位名叫亩产9000万的网友，他说这个送中条例通过，香港真的是要彻底崩了，放着自由人权先不讲，光是香港世界第三金融中心地位也要崩，自由无税之港也将完了，金融商家大佬们全都要跑路了，这是全方位对香港的沉重打击，自此香港要进入地狱模式。而这位署名叫99红魔西来乱华夏的这位网友说，相信很多觉醒的大陆民众都想去香港声援抗中共恶法，昨天看到上海的地铁车厢贴满了中共的一线治国依法治国的假宣传，真是此地无银300两。而这位署名叫李中本的网友他说，港人反送中的原因就是由于中共高于法律，尊崇毛泽东的和尚撑伞无法无天，最高法法院院长周强公开说要党控制法，对内施行逼供逼讯的法西斯制度，香港疑犯送到中国去审判，不就等于是送入虎口吗？最近的例子，被绑架回大陆的铜锣湾书店员工失踪，明天系的肖建华等，都是最好说明，这是香港人绝对不能同意的。还有这位署名叫 Chris 黄的这位网友，他说大陆司法信党信权信钱，香港的司法信公正，送中法案就是把公正送到邪恶的手里，让邪恶说了算。 还有这位署名叫 Peter 袁的网友说，北京政府操控傀儡特首，昧良心的立法会议员看起来是没有问题，以合乎程序的方式通过恶法，但如果民众被充分发动，总罢工、罢市、罢课，安排好市民的最低生计，让香港变成死港，港府、中联办、警队和驻港部队无计可施，北京只能让步，难就难在民众的组织与发动。那么针对这个网友的这个看法，我想请桑普律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呢。那么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也请您稍微谈了一下今晚以及明天的这个香港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如果说现在真的像这个立法会的主席说要提前的进行表决，而且看来港府要让这个修法强行通过是绝对有可能的，那么而且我们也知道在香港的立法会内这个泛民主派仍然是趋于少数的弱势，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未来不管是任何有争议的法案在香港的立法会是否都会遭遇同样的问题，我们会不会看到更多的香港民众为此必须要走上街头来抗争呢？
这个是一个好问题啊。事实上这个从梁君彦就是立法会的主席，他是宣布了6月20号下礼拜四为那个限66个小时来做出审议，二读三读通过这个条例来看，那你知道这个是硬干的啊，因为最后你看到这个香港的70位的立法会议员里面，民主派只是占少数，有些被 DQ 就是被开除，有些是因为出缺，现在只有27位，那再加上可能有2到3位啊不同的那个原来就是亲共的那些那个议员来去跟我们站在一起的话，也达不到35票或者34票那个半数啊，因为在席议员要半数才能通过一个议案嘛，所以这个是还是不足。那你看到在6月9号那个游行完毕之后，游行是10点钟完毕之后1个小时11点07分，特区政府已经发出声明，他说即便有103万的市民出来不撤回那个议案，不延期，也不再做任何的修订。同时自由党跟新民党也分别发出声明说他们的议员不会反对议案，他们会支持这个修订。结果是很显然的，这一次他们那个来转多或者说那个去转变他们态度机会很低，以后怎么办？那这个事情可能会通过可能不通过我不知道，因为这个看民意跟整个事情的变化，但显然的现在风险非常大，通过的机会是过半的，但是肯定的，无论通过与否，这个机制本来就是很有缺陷。大家知道今年的11月会有那个区议会的选举，明年的那个年底也会有立法会的选举，如果大家选民不再登记不去投票，投票率也是趋于偏低的话，什么事情是翻不了盘的。只有当我们的立法会有过半数的立法会的议员就是民主派，就是反政府的，简单来讲反建制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够翻盘。我们区议会也如是，我们这么多的区域，我们基本上起码一个区议会的主席也夺不到，因为很大程度是共产党的渗透跟收编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希望呢大家踊跃的去登记当选民跟投票选民主派的议员，不论是本土派民主派或者各方面的一个奉行公义的议员呢，进入到区议会跟那个立法会才能够有机会翻盘。但你说机会大吗？机会非常的低，但是就算多低我们都要做，因为不是有希望才会行动，是行动才有希望，行动就是在于我们必须要把整个立法会过半数的议员是民主派这个事情实现起来，那只有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才能勉强的阻止恶法的通过，否则一切行礼如仪没有改变，那希望大家能够奉行这个事情。因为民主普选应该离开我们很远了，因为特首经过那个2014年的那个挫折之后基本上都不会再民选了，但是我们起码守得住立法会的这一个仅有的民选的那个议席，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是，今晚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桑普律师还有小明先生来到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网上参与，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